起来经历神的作为。我们先看一段圣经，我们一起打开圣经来看，是在马可福音第八章第二十二节。马可福音第八章第二十二节，找到的时候我们一起来念。马可福音第八章二十二节，来，他们来到伯萨大，有人带一个瞎子求耶稣摸他，耶稣拉着瞎子的手领他到村外，就吐唾沫在他眼睛上，按手在他身上，问他说，你看见什么了？他就抬头一看，说，我看见人了，他们好像树木，并且行走。随后又按手在他眼睛上，他定睛一看，就复了原，这样样样都看得清楚了。耶稣打发他回家说，连这村子你也不要进去。我不晓得今天晚上有多少人来到这里参加聚会，准备被耶稣摸的人。那其他人要做什么？我想很要紧的一件事情是整个医治的特会，整个医治的内涵。一些人会帮助你们，但是只有一个目的，是要把你们带到耶稣的面前，让耶稣摸你。你是不是准备被耶稣摸你的需要？我又看见这一个人就特别，他被带到耶稣的面前的时候，他和耶稣的互动，耶稣就带他到村外。假如耶稣要带他，他突然说不要在这里就好了，不要在这里就好了。而耶稣说，你看看，你看见什么？他说我很久都没有看见。我想那一天他就得不到一次，我想在这里就看到他恨主的配搭的互动。当耶稣问他回应你看见什么，他就抬头一看，然后他耶稣 second touch 在触摸的时候，他就定睛一看，都代表这个人和耶稣他怎么样。耶稣一问他回应，我巴不得今天晚上你是和耶稣也见了互动，以致你就领受神的恩典。我不晓得晚上今天多少人是因为身体的需要来的，三个、四个、五个、六个，好，有多少人为了心灵的需要来的？好，谢谢。我讲大家都发现心灵的需要比身体的需要紧。好，那我就开始有一点的介绍我自己经历在这方面。我小的时候，四岁的时候，还记得我的母亲站在礼拜堂前做见证。我大概快要五岁的时候，那做什么见证呢？他要生我弟弟的时候，他得了一个很重的病，那时候的内疾，那时候就在刚刚打战的战后，医药都很少，很不方便，他遇到内疾。那我们小，我们不懂事，可是我记得妈妈站在前面以后做见证。原来我父亲就是到别的地方开会，到台南开会，我们在台南的乡下，那么有一位长老娘来陪我妈妈来服侍她。可是那一天晚上她不晓得太痛，然后她就发现她主把她带到天堂去，然后她觉得很美，哇，又给她说这是你的房间，讲到这些她都很高兴很高兴，然后他就不愿意回来了。可是主向他说，你的时间还没到，你回去。不，他不愿意，他就哭了。所以他醒起来是哭着醒起来的，可是醒起来以后神就这样医治他，他就起来了。我记得他穿什么衣服站在礼拜堂前做见证。我母亲说你是，她说你是我用眼泪和祷告把你养大的，你知道，也是多病，就是许多身体也不好，但是神灵敏， 那么经历医治，我想在教会里面有没有常常有谈到医治的事情？有没有在为人祷告？有没有？你们教会有没有在为人祷告？有为生病祷告，常常哎，有人听到说他得到神的恩典，我们也常常听到这些事情。那有时候我就想到一个，常常有人说牧师你为我祷告，我说好的，为你祷告。然后两个礼拜他遇见了，说牧师谢谢你，上帝已经垂听祷告。我说糟了，我还没祷告，还要感谢主，不是因为靠着我。那所以以后我就想一个，假如有人要求你祷告，尽可能就马上祷告。那渐渐我在1970年代，那么在东海大学当学校的校牧，有一天我看见我邻居一个长老在山下的一个教会当长老的一个陈长老，那么他带着疲惫的身体就走过来，就从我就看到他好像带着疲惫身体走过来，而且当他的太太扶着他，我就从我的 office 出来问他说：“陈长老，你到底是怎么样？”他说：“不晓得，从那个校门口到这里已经停了5次，不得不停下来，太太还扶着他。”那我就在那边，就在路上就为他祷告。以后他告诉我说，他在走回去的路程同样的距离，可是他就这样好了。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只知道去祷告上帝这样做。可是有一天他的女婿打电话给我，因为他好像说农药中毒，然后在医院里面。那我去看他，我去为他祷告过，他打那个盐水针已经打了10几罐，那医生说应该要好了，可是没有好，反而是病很重。有一天我接到女婿的电话说，我的岳父很想看你一面。那我就说好，我略略知道大概严重，所以我就和我的同工们祷告，我自己预备自己祷告。然后我那时候载着我的母亲用摩托车就载到台中市的澄清医院。那去的时候他躺在那边，嘴巴都是黑色的，都不省人事，类似大概是很不省人事类似那样情形。我妈妈这个长老娘和她女儿，那我们就我记得我读马可福音第16章一段圣经，读完以后然后就祷告，我祷告了，我妈妈祷告了，那我这个长老娘祷告，那么这个女儿祷告，祷告完以后这长老娘就向躺在那边的先生说，牧师祷告完了。那么他躺在那边说哦完了，他就坐起来。这是我第一次看见什么叫 instant healing。 但是你说我知道什么，我不知道，但是就是祷告他就站起来，站起来就开始讲话。讲话的时候哇，没有想到他是打盐水针，所以他一坐起来的时候这里跑出一个球出来了，赶快请护士来，护士来说躺下躺下，就摸摸以后好了。可是他忽然想到说我已经好了怎么又躺下来，所以又再爬起来，又开始一个一颗球出来了。我们再请护士来，护士来就说你不能再起来了，就要躺下。然后出去的时候我听到他想说回光返照。可是那一天他出院了，他就把他的生日纪念他生日就改成那一天。神又给他活10几年，到80几岁，神接他回去。那么他说那一次他是立刻得到，他宋尚杰博士来台湾传信息的时候，那时候他是盲肠炎，那时候那一代可是盲肠也是很严重，所以宋尚杰博士在布道的时候有一个地方都是为病人，那么他们就躺在那边等候。那宋牧师、宋尚杰博士就去为他们祷告啊，要祷告的时候去祷告，祷告，祷告完以后他就出来，他就好像为这个祷告，为这个祷告。可是他出来的时候，这个弟兄，这个陈长老那时候还年轻，就哭了。他说他没有摸到我。这个宋尚杰回来就我不晓得他是怎么样的，他就去就是过一个礼拜他好了。他说那一次还一个礼拜好，可是这一次就是那一天他就出院， 就是很奇妙，前几天我还接到他的女儿，不晓得要整理他爸爸得到医治的文章，就写见了一个见证，我还收到他的 fax 传真。啊，他就很高兴，过几天他就来找牧师，我一个亲戚生病，你能不能为我们一起祷告？说可以。哇，他就进食怎么样，我们人都去了，祷告了好久，结果一样，那一个好了，这一个没好，我就觉得很奇怪，不知道。可是还是继续在祷告，只是我不晓得到底是怎么样。然后到美国来以后，1980年代啊，80年代啊，84年，可是觉得说好像牧养教会有时候就在像踏脚踏车。脚踏车，我不晓得你知道什么叫落链。假如你的车是落链的时候，你踏得动吗？你用很多力，可是就是车就不动，你还是原地踏步。那我就想到啊，禁食祷告，禁食祷告。其实以前在台湾禁食祷告，你知道都什么时候吗？在台湾的背景，哇，以前陈老丁的祷告都是啊，这一个复活节的那个受难日的中午啊，禁食祷告啊，总统就发文告，哇，就禁止祷告。其他我们都没有听到禁食祷告。其实怎么样，我在那边就没有发现到这样。可是这时候我们发现要禁食祷告。啊，我和一个同工就两个人一起禁食祷告，陈慧茂牧师。那这个事情我们就开始禁食祷告。那天晚上啊，礼拜一我们就礼拜五早上禁食祷告，然后礼拜一下午我才出去，回来的时候太太叫接待一个姊妹，她身体不好，那么有许多的难处，又离婚，有些难处，有一点厌世，这些事情都来了。这时候我太太看我回来说，哦，啊，你陪她坐，她要去煮饭啊，请她吃饭啊。他是带他去看医生回来的，然后他煮饭的时候，我太太就说：“哦，啊，对了，他想找心理医生，哈、哦，看有什么心理医生可以介绍。”我就想，哎，我们陈慧茂牧师是专门counseling的专家，我就请他。那么我太太煮菜说：“他不要牧师了。”我说：“哎，怎么牧师不要牧师？”他说：“牧师都用圣经的话。”忽然间我想到，哎，神就把一句话给我。我的百姓做了两件恶事，就是离弃我这活水的泉源，为自己挖了一个池子，是破洞不能存水的池子。那我就讲出去了，因为我想到就是，我就想到说啊，我有一个感动，是神说我的百姓做了两件恶事，怎么样有神的仆人在这里，你要去找说，哎，就不要用神的话。那可是我讲了又觉得很不好意思，因为人家要到家里面吃饭，我们就讲这种话。那时候我妈妈也在，恰好在我家，也讲到我妈妈，她自己讲到我祖母也神带她，最后的时候带她到天堂地狱的事情，那么对她有一点帮助。那我就想到说啊，对，明天我们要禁食祷告，所以明天早上我们7点钟禁食祷告，你9点钟来。那我和陈牧师讲说禁食祷告，然后9点钟就请这师母一起来，我们有4个，就是夫妇，那么两对夫妇，然后她就来了。那一天我记得我读的是啊，马可福音5章，就是那个用石头砍自己的，然后就是我说你要这样的摧残自己，然后正在使徒行传说你正在苦胆之中，读完圣经后就一个一个，就是我们就为他祷告。我第一次看到祷告完以后他有笑容，以后他就开始参加教会的服事侍奉，在教会庆祝，直到现在。那以后也经历许多神的医治，为这个我要感谢主。那时候我们也参加 Vineyard， 这个就是富勒代开的 Science and Wonder， 那 Vineyard 也 John Wimber 的那些聚会我也开始参加，我也开始在学习说，哎，怎么一些人，哎，怎么为哪些人祷告，开始在学习。以前我在教会里面都呼召聚会结束，呼召人决志，要决志的人到台前祷告。可是从此我发现说有需要的人也来台前祷告。那一天第一次祷告，就是有十几个人就排在这里。第一个祷告，我第一次祷告说，主啊，求你啊，帮助他啊，洁净他的心啊，洁净他的耳朵，让他的耳朵听见你的声音，让他的眼睛看见你的荣美，让他的嘴巴能说赞美的话啊，造就人的话，他的手能做祷告的手。我就这样祷告，我那个人差一点就扶到我面前来，我赶快，因为我都没有经验，我马上祷告第二个人。
第二个人没有想到是摸到他的耳朵，求你开他的耳朵，使他听见你的听见你的声音的时候，他就哭出来，然后跪在那边。我说我不晓得怎么做，赶快做第三个。两个礼拜以后，他来做见证，从那一天开始，他开始耳朵流一些流脓，30年听不见的耳朵，上帝医治了他。我在看神的作为到底是怎么样。就是有一次我打一个电话给一个弟兄，要有一些事情啊，他联络，那太太接了电话，他说牧师他是不方便。我说什么不方便？他说躺在床上。我说白天怎么躺在床上？他说腰扭到不能动。哦，腰扭到，我就想腰扭到，做牧师的关心他，但我想西医这个腰扭到大概不会吃一颗药就马上好，我想去针灸吧，我就介绍他针灸，我认识一个针灎，就是到针灸。第二两天以后再打电话，我说有没有去？他说路过不敢进去，说恐怕痛。那我就想，哎，我去为你祷告。那我就和陈慧茂牧师两个人就到他家，说我们去为他祷告。那我们去的时候啊，他从房间里面出来，我们都看到他出来，我们都很小心，因为他走路是那种好像蚂蚁在散步那样的。那我们在旁边，我们还用手两边扶着，恐怕他跌下来，那等一下怎么处理？他慢慢走到 sofa 的时候坐下去，后面放两个 cushion， 因为恐怕又扭到了。那时候我们教会正那个敬拜的 spirit， 第一首是你是主，你是主，你是主，你是主，会不会唱？对不对？总之你是主，你是主。那我们不是唱一次，唱两次、三次。那么唱的时候，我就学习用手按着他的腰的地方，按着那祷告。你从死里复活，做我救世主。就这样祷告。祷告完以后，我说你觉得怎么样？说觉得很可怕。可怕什么？我们没有实在让主做主。我说继续祷告，你就里面向主说要让主做主。要让主做主，有什么就让主做主。祷告祷告继续祷告，祷告以后我参加这个 conference 学习一个，就是敢问他说现在你觉得怎么样。以前都不敢问，你祷告以后问你觉得怎么样，没有怎么样，多问很不好意思，这个多问的，正像个人谈到到最后说这样你要不要决志，然后他说不要，还不啊，我是很怕问这一点。那可是现在是勇敢问，我就是放嘴问说，我们祷告了这么，所以祷告了10-20分钟，祷告说你觉得怎么样？他说我看看，然后就开始站起来，就开始转。他说好一点呢，我说真的好一点。那我第一次看到好一点，好，上帝在做 instant healing。 我说好一点，那我们继续祷告。你这刚才读的圣经有没有看到耶稣按着那一个耶稣医治那一个瞎眼的？第一次医治他以后，他说你看到什么？他说什么？我看到人像什么？假如祷告完以后看人都被人树，那还得了？等于说整个树在动，整个树在动，好几棵树在动，这里变成一两百棵树在这里。哇，不行！耶稣在 second touch， 耶稣再一次摸他的眼睛，在按手在他身上的时候，然后他就定睛一看，都好了。假如耶稣这一个有 second touch， 我说主啊，假如我祷告10次能好，我都祷告下去，你要不要？假如你为人祷告10次那个人能好，你要不要祷告？所以我们再祷告，再祷告，再祷告，主啊，你是主，我们在唱诗就你是主，主耶稣让你做主，我们就主啊，求你是你的恩典在这位弟兄上。我们就祷告完以后，我说现在你再试试看。那就站起来，他就转了，哇，这个转得更大了。我说你蹲下去再上来，他就蹲下去就上来，蹲下去上来。我说走看看，他开始走了。他开始走的时候，就在那边绕的时候，他就说，就像他太太讲说，哎，我已经好了，我真的好了。那这个太太背景，我们都基督徒，可是都没有看过，所以在那边就都没有讲话。他说我真的好了。他没有反应，看到这件事情，还好他女儿那时候大概8岁，就说爸爸你假如真的好了，你能不能跳下去再爬起来。我那时候也这方面的认识不够， 也不晓得怎么样面对这样。可是他一听到他的女儿这样讲，他就跳下去，然后再爬上来，他好了，感谢主。那天下午陈牧师带他去为一个人祷告，祷告两个小时，让那个人哭40分钟，我想大概是内在医治。可是我们确实看到一个 instant healing。 过两天以后我有事情啊，他又开始驾车了，我开始打电话给他，他们在说奇怪怎么又痛回来了。我说这样，那个时候是晚上，大概是10点多了。我想好，那时候我就去为你祷告，我就去祷告说，主啊，求你昨天已经医治，怎么现在又变成这样的，主啊，求你帮助我。在驾车一直祷告去的时候也是一样，再一次坐在那边就为他祷告，你是主，你是主，然后祷告完感谢主，那一天晚上又好了，他又起来开始走路了。他感谢主，我说感谢主，我就很感谢主。我说主啊，其实你说我有把握，我一点没有把握，只是说主要去为他祷告而已。那祷告你又他好了，感谢主，你灵敏，是主灵敏，我就回来了。我驾车回来，第二天打电话说啊，要联络其他事情。那他太太说，牧师，昨天他好以后，他送你出去和你 say bye bye， 对不对？看到你的车弯过去以后，他就回过头来，转不过来了，奇怪。两次呢，让我开始思想，哎，不是只有身体的需要的祷告，开始思想这些事情。我也开始发现卫生祷告明明是好了，可是礼拜三一问他说又回来了。我知道那1984年到85年这年间，大概有在教会里面50个神迹，有人是这样来到教会的。我问他说你是怎么样，这个怎么叫做嘎老剑嘛，叫枕头碰到桌剑。可是祷告以后，哎，他可以动了。有人是这样手根本不能穿衣服，是这样僵着来的，可是神医治。那有一说一些神迹奇事，当你去看神的作为的时候，就看到神所做的事情很奇妙。但是那个问题我一直在思想，为什么祷告好了还会发生？在思想，以后有机会啊，进修的时候在这方面开始学习。我的老师 Dr. Club 这样讲说，假如你家里有老鼠怎么办？假如我们家里有老鼠怎么办？哎，我不晓得多少人 camping 过，有没有去 camping 过？有没有？这么少人 camping 过？好，谢谢。啊，你到有生命你去 camping 的时候，你晚上你的东西吃东西要放在哪里？啊？放在帐篷里是不是？他就该说不能放在帐篷里，因为怎么样？晚上有什么东西？有熊，那个熊他一闻到东西在哪里他就到哪里，他是为了吃东西，其实不是要打你的，可是为了吃东西可能就吓了你，就打伤了你。所以我们就说东西要把它放好，一样在家里面，在我们的里面有什么，就像老鼠，这些垃圾这些肮脏的东西都是老鼠的温床。我就记得在 Pomona 曾经看到报纸，好几年前有一消防队到一个家里面强制整理，强制做整理的工作，把一些肮脏的东西，不晓得几吨的脏东西都这样拿出去，罚他4000块。你知道进去的时候，我看到一个相片，他说消防队的人连踏脚的地方都没有，厨房都没有东西可以踏，满地都是东西。你看那个地方怎么不会有老鼠，怎么不会有蟑螂，怎么不会有蜈蚣，怎么不会有那些小虫呢？我开始学习到我们医治可能因为信心的缘故上帝给你，可是我们没有承受这种恩典的器皿就溜出去了。我就发现假如我心中有一些苦毒，所受的伤害产生我的不饶恕，我的嫉妒， 有的许多在内在的肮脏的东西，我告诉你，那就是根源。所以我的老师这样讲，他说我用自己的 imagination， 不是发现老鼠以后，这个先生和太太说，我们今天晚上一定要把老鼠打死。那太太说好啊，怎么办？他说我去买两根棍子，一根是 butter， 你那边一根，那你在那个角落，我在这个角落，因为晚上他才会出来，因为白天他当然不会出来。